陕西公益人权律师常伟平1月12号晚10时许在西安住处被西安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目前下落不明。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13号发公告，宣布注销常伟平律师执业证书。中国当局对各地律师和维权人士正在进行的大抓捕被认为是709抓捕的延续。此次抓捕据信与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在福建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已经有多人被山东公安组成的1213专案组带走。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博士、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晶玲因担心抓捕已经逃亡。2013年以来，他们两人都曾被判刑坐牢数年，罪名分别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徐志勇在逃亡中发表了一份提倡改变的新年献词，呼吁民众肩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唐晶玲曾为涉及法轮功人士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去年12月26号，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参与者丁家喜律师在北京家中被烟台警方跨省抓捕。丁家喜的妻子透露，丁家喜被监视居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律师彭建要求会见不被批准。维权人士郝劲松曾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其维权活动受到当局肯定，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中国法治蓝皮书。定襄县公安局12月22号发布的消息称，郝劲松因涉嫌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被行政拘留15天，行政拘留期满后又以寻衅滋事为由关押在忻州市五台县看守所。郝劲松被抓捕是否与厦门会议有关，目前不得而知。原为烟台一名大学教师的张忠顺被抓后，他女儿在推特上表示，国宝告诉他案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活动，不允许律师会见。警察称在张忠顺家搜到245发子弹，家属指国宝栽赃陷害。居住在厦门的维权人士戴真亚据悉被山东公安跨省抓捕。近期一系列抓捕正值香港抗争持续、台湾大选前后，时机敏感。维权律师王宇表示，这次新年前开始的大抓捕看来是709镇压的重演，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
也就是开个会或者是说过什么话呀，并没有什么行为，但是就是这样子已经触犯了他们的某个敏感点吧。所以这次又抓了这么多人，而且用什么秘密方式抓捕，至今究竟这些人关在哪儿，家属包括公众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用这种恐怖氛围，不但是在对这个维权民运圈就是给予一些恐吓，另外其实也使很多公民也都产生很大的恐惧感。有很多人就是不仅是普通公民了，其实可能都包括一些人权律师在内，有一些人权律师或者是维权律师在内，都在非常严格的自我审查。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要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这种恐怖氛围已经在整个中国正在弥漫了。
徐志勇的女友李翘楚在新年前夕被以寻衅滋事为由带往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戴着手铐过了跨年夜。李翘楚获释后每日出行均有国宝跟踪监视。李翘楚对媒体表示，徐志勇被当局列为国宝专案侦查。维权人士徐志勇曾经参选人大代表，提倡非暴力运动，对于香港抗议活动中的勇武派也有不少批评。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多名网友因转发香港的消息被约谈甚至抓捕。新公民运动的参与人士张宝成去年六四前被抓捕，张宝成已经被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起诉书称，张宝成涉嫌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指控依据是张宝成在推特上发布的2000多条推文。起诉书称，张宝成系累犯，应从重处罚。张宝成曾经参与声援709家属，并接济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刘琦在北京家中居住，遭到国宝威胁。 汪宇律师曾在2013年张宝成因在北京西单广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捕后担任其代理律师。他表示张宝成案的前景不乐观，
定得非常严重啊，非常重，就是按那个所谓的什么累犯来计算，我感觉很不乐观。而且这个案件事实上跟这次1226这个大抓捕这个案件，其实我觉得性质基本上是一致吧，就是其实主要还是对这个律师和公民这个言论和思想进行控制。所以给我的感觉1984已经来临了。
张宝成现年60岁，长期参与公民权利运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曾因此前后3次被劳教和判刑入狱。2019年5月28号警察搜查了张宝成的住所，称其家中藏有枪支。张宝成的妻子刘觉帆担忧当局指控的罪名可能导致张宝成被重判。另外，湖北宜昌的维权人士刘家才近日与外界失去联系。刘家才参与维权活动及公民同城犯罪活动被判刑，出狱后在网络上销售地方土特产谋生，仍然不断被国宝喝茶。刘家才的最后一条推特停留在1月3号，写道：无可奈何，只能流浪。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